感谢主席。澳大利亚欢迎在日内瓦开始 GGE 的进程，我们想祝贺您就大使当选为 GGE 的主席，我们代表团将与您在这一次重要的会议上通力合作。我们觉得这周讨论的问题事关重大。LOS 的这个出现呢，是这个军事界的第三场革命，在火药和核武器出现之后是第三场革命了。那这两种前面的两种革命呢，都改变了这个战争的方式。现在国际社会要讨论 LOS 这个系统在技术、法律和伦理层面上的这个内容，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了。国际社会还没有就 LOS 的这个特性达成共同的理解，商定的工作定义，还有国际法怎么样适用，也没有达成共同的理解。GGE 呢，这次会议啊，可以以具体的方式推进在这些问题上的这个思考。我们知道自主性的这种发展呢，对于军事和民用的技术都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有越来越智能的，有越来越能力强的系统的话，它对于军事和这个民用的这个技术都是有好处的。我们看到现在在世界上的军事系统当中，都越来越多的进行了自动化。那么也许离自主性也不太远了。有自主性功能的系统，它可以进行这个军事性的打击行动，那去杀伤这个战士或者是平民，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许比我们想的要更快的到来。这样的一些系统必须符合国际法。我们觉得审查武器的这个框架在36条之下，是一个合法的框架。在我们讨论落实的时候非常的重要。我们觉得呢，现在就是说LOS 要全面的禁止，可能还为时尚早。我们也知道这 LOS 系统呢是有很多的风险的。我们想鼓励对36条审查这个方面的讨论。我们是附加议定书一的签署国，我们支持并这个承诺要对于任何新的武器来进行审查，来确保它的来的决定它的使用是不是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知道审查一个武器系统，它是可能非常复杂的，特别是有自动化功能的这种系统，我们愿意在这方面进行讨论。谈到 LOS 的时候呢，因为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能这种审查就更加的复杂。但是我们觉得还也是应该可以在36条之下，运用现有的框架来审查新的武器。主席，我们觉得呢，要讨论这个扩散的风险。LOS 系统啊，它有可能对于这个区域和全球带来负面的影响。LOS 如果泛滥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关切。而且这类技术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它都不可能只把握在这个最新鲜研发的国家手中。那而且呢，这些系统它也没有可以追踪的一些材料，所以呢，有可能落到这个非国家武装集团或者是不负责任的这个军事参与方手中。我们觉得 GGE 呢要讨论 LOS 所带来的挑战。国家政府它应该是为这个技术突破，在过去呀是为技术突破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现在呢，私营公司在主导这样的一个进程，那很多原来开发出来是用于民用的技术，很可能就会转化为军用，比较容易的转化为军用。我们期待在本周就技术、军事、法律和伦理方面的层面上进行充分的讨论，我们将非常感兴趣的参加有关讨论，看看国际法怎么样适用于具有自主功能的武器系统，包括在这个。